为什么说禅宗说一定要见性，对吧？禅宗说讲见性，大家都想都讲这个见性啊，见性成佛，还有一个言下见性。什么是言下见性？啊，有种种说法，比如说啊，性在作用，对吧？哎，性变一切处，性不熟知不熟不知。性是中道等等。当我刚才开始讲，大家注意啊，我要做一个开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说习惯性的就掉到了我这个话头里了？这个时候其实你入的是文字相法。不管我怎么讲，我是讲不到那个东西的。但是讲的人他要知道，他自己要清清楚楚知道，他还没开口就已经背离他了。刚要你心要去形容这个本性佛性，就已经远远转转不及了。那怎么叫言下见性啊？我这说我要给大家开示，用语言开示佛性。如果你当时你就会了，明白，你转身就走了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？我们把它总结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你没有进入头脑的那个瞬间，即便你不走啊，你清清楚楚知道啊，师傅讲的一堆都没有用，都是文字之法。他讲他，我就坐这儿，我没有摄入，我的意识没有被他的话头带进去，带到一个知觉的佛性里边，这个就叫言下见性。讲的人首先得对这一点清清楚楚，知道吗？他如果不清楚，他就会一直不停的描述佛性，他不会提醒学人随时出来。那我们再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继续啊，用语言文字给你开示。相似只能说我们勉强说啊，形容佛性。那什么到底什么是佛性？这个祖师大德啊，从达摩到六祖啊，到很多的祖师，都讲了很多关于佛性啊，用语言文字来直接开示啊，用如来禅的这种方式啊，直接给你把佛性开示出来，对吧？那比如说临济祖师，他在《临济语录》里边，他就讲啊，目前听法的人，就是你这个能听的，这个就是佛性。那还有祖师讲，性在作用，在眼啊，这个在眼为看，对吧？在耳为听，在手。去捉东西，在足去走路，体现在啊，总结了八处这个作用。但是当祖师讲这个性在作用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他是让你去思维这个性在作用吗？当祖师讲这个在手去捉东西，你在捉吗？对吧？祖师讲性在作用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啊，随时都能回到这个作用，而不是在头脑里边去思维这个性在作用。这叫日用而不知，就是我每天都在用佛性却不知道，你没有必要知道。这叫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，你反观知一下是没问题的，知一下就不要老去知它，你老去知它就又进入了意识头脑思维， 所以祖师种种开示都是让你直接去实践佛法，直接去实践这个作用，而不是在那儿给你分析思维去找一个佛性，你是找不到的啊！意识语言越讲离真正的佛性越远。我们再回过头来，还是回到起点啊。当我要讲佛性的时候，我首先用了一个词语，佛性的这个词，对吧？这个概念，它已经远远不是佛性啊。当我没想开这个之前那一刹那，没进入头脑那一刹那，就是我们这一天所有的众生，一切万物都是在那个没有进入意识的那个刹那，会经常的有这样的状态。那意识呢，也是佛性的一个用。众生，什么叫众生？就是他会迷在这个意识这个作用里边，思维的作用里边出不来。所谓的地狱啊，所谓的这个三途六道，一切的烦恼都是意跟意识，都是头脑，头脑的著着，头脑的沉迷啊，头脑的纠缠，意识的纠缠造成的。那我们学禅宗所谓的见性，就是你要知道性没在那里边，性有那个作用，但是不迷在那个作用里边，你从那里边出来就叫见性，你从那里边出来就解脱生死，你从那里边出来就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那你这个如果你听明白了，比如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对吧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自在。那什么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？对，如果是讲经师，他会给你讲，哎，不起妄念是哪个是妄念，对吧？我过去也经常讲，什么样的妄念不需要起？其实作为自己讲的人，已经在起了无量的妄念了。这就是善巧方便，讲的人他要知道，我给你讲是我本身已经在起妄念了，但是因为你听不懂，我给你做一个这个动作，你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而且我有意识的经常这样做，这又变成一种模式。这个跟我讲没有区别，所以这个都是要逮到这个机缘。为什么说禅宗他明明做这个动作他是无心的，而有的人看到了他就悟到了呢？有的人你刻意给他做一百次这个提醒他，他都不明白呢？所以他是需要机缘的，需要根基，需要悟性的。咱们学这一门和所有的法门就是截然不同，完全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。啊，和你以前学的种种的一切的佛法完全的不一样，知道吗？耀天儿，还在那琢磨。你改名字吧，别叫耀天了啊！你那个耀跟那乐有点重音，你叫乐天的了。那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佛性这儿啊，比如讲佛性的人会给你讲什么？你看我这一句话里边的每一个字都要把你带到意识里，对吧？就考验你这个功夫了，考验你到底见没见性。你见性了，你字字虽然也在听，但是你字字都没迷。可是这个难不难？这个太难了，一讲你就跟着进去。为什么说古时候公案说，哎，有一只小鹅放在一个瓶子里，对吧？我们一开始听啊，明显的知道这是个故事，听着就被带到这个故事里了。这小鹅长大了，你的意识你也就慢慢进入意识里边了，你的意识长大了，知道吗？小鹅长大了，想把这鹅取出来，还不能把它杀了，不能把这瓶子打破了。怎么把这个小鹅从这个瓶子里弄出来？小鹅长大了，肥不溜溜的，它的体积超过了那个瓶口，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被带到一个故事意识啊思维里边，一个无解的思维里边。意识的特点就是无解， 那我们用语言勉强形容一下，比如说我们讲要想你想给众生开示佛性，你用语言你怎么开示？比如说我们用大海来形容这个佛性啊，形容啊，用大海来形容这个佛性，你看得到整体的大海吗？你看不到整体的大海，你看到的永远是大海的一部分。对，你会闻到海风，对吧？海浪的气息啊，你会看到这个海浪，对吧？你会看到沙滩，你会看到海岸线，你看到这些都是海。所以你看海用看到海的整体吗？不用，你看到海的作用就可以了。你看到海的像就可以了。你不用看到海的整体，你不用看到海底多深，对吧？我们都说万法唯心所现，唯心所现，那我们看得到心吗？你看不到心，你看见法就看见心了。说佛性在作用，这个作用它那就体现的非常的这个广泛了。不是说我光动就是作用，那静是不是作用？说有情是佛性的作用，那无情是不是作用？那你思维是作用，那不思维也是作用，无记是作用，昏沉是作用，贪嗔痴是作用，那全部都是作用，叫全体作用。众生是什么？众生就是迷在其中的一个作用里边，迷在一个相里边，要不迷在思维里边。啊，要就迷在执着里边，迷在分别里边。要么就迷在知里边，要么迷在不知里边，是吧？就迷在二法里边。迷在意识里边，啊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就迷在离意识中之中，这个是什么叫迷在离意识里边呢？就是他已经确实神经了，就是你一跟他讲话，他就就这样，就是他你一跟他讲话，他扭身就走，他不会说话，是吧？就叫迷在离意识啊，不会用意识了。哎，你这不对，你这掉意识里了，迷在就是不用语言里边了，你终日跟他讲话，他不说话。是吧？他给你写一个不能讲话，讲话就错。所以你看，众生不见性，有种种的迷惑颠倒。你不见性，你就有烦恼，知道吗？你就住在你离在一个你迷在一个离意识，那不还是意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就是住着。总结起来，这个烦恼是住着啊，是执着，是住着，是粘着，是停滞，是取，知道吗？自心取自心，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心，你老取它，你老取自己，你老摸自己，你就变成神经病了，变成笑话了，知道吗？佛性就像我们这个我，这个我们整个这个人一样。打个比方啊，用世间的一个现象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体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个我，你这个我，你用天天，哎，反观一下，这是我吧？用吗？是不是你整天你就是天天就是很流畅在运用你这个我，对不对？佛性就是这样，你不用反观。但是你说我们偶尔也会反观一下，对吧？偶尔反观一下，这不就是你开悟的契机吗？你什么情况下你反观啊？对吧？喝酒了，正微醺的时候，摸摸，哎呦，这还是我吗？对吧？他会反观一下，对吧？中彩票了，掐一下自己，是做梦吗？哦，一看是自己，对吧？实现了一个，突然遇到一个特别高兴的事儿，不相信这是我嘛？然后弄，是自己。那佛性也是这样，佛性你不需要反观，但是我们修行就是这种反观。哦，原来全体作用从来都没有一个不是佛性的，这就叫言下见性。所以是言下见性啊，不存在说我坐上开悟，哎，我好好修修，我将来有一天我会开悟， 你随时都是在开悟之中，只是你自己加了个东西而已，你自己生了一个我没开悟的妄念，把你本来开悟本性盖上了而已。这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啊，知上立知即无明本。马聪，这个知上立知即无明本你听说过吗？没听说过。聊天，你听说过吗？知上立知即无明本，这个第一个知字是什么意思？
自己
啊，
我知道
也不是我们这玻璃的，靠，你就混进来的。得见第一个知，知上立知即无明本，第一个知什么意思？
自见。
你哎我的天，哎呀，
知道了吗？
你快歇会儿，我歇会儿。听得很容易，对吧？这都是学，这都说学多久了？学多长时间了？今天
讲坑里。
你问天下学佛的人，第一个知字是什么意思？全都得见这个德行，知道吗？就刚还讲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真正的知见立知那个知？是不是？你说日用而不知，天天告你这个全体即是，全体即是，你怎么就在那又错脑子，又开始琢磨呢？得见，马聪听明白了吗？
我感觉我明白了。
你感觉你明白，你会，哎呦我天！你证明一下，你感觉你明白的，你给我证明一下。你看，一直还打木眼儿，这就没明白，是吧？这帽子戴的跟黑无常似的，拿下来把帽子摘下来，哎，会了吗？就别来一个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你又进入头脑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喝茶就喝茶，别说哦，这就是佛性，这不是佛性，这你在说话呢，知道不是喝茶了，你喝茶时你加一句，那就叫脚踩两只船，知道劈腿。明白了吗？喝茶就专注的喝茶，你别说，哎呀，你们看看，大家看我喝茶了，看见佛性了吗？我这叫骗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给我作用一下，换个花样好玩，这叫性在作用。大家会什么叫性在作用了吗？你们看着简单，其实很难很难的。不是说这个动作难，知道吗？这个不是说这个模式难学，是你出离妄念的这个，是你进入妄念的习气太深重了，知道吗？进入头脑的这个惯性太强了，不知不觉就滑入头脑里边，就开始琢磨。 那佛和祖师如果想把实相开示给众生的话，他就需要这个通宗通教，全得明白。他就会用善巧方便，他用语言文字引导你从语言文字里出来，从意识里出来，而不是用一堆名相把你奔名相里引入，是用名相而让你从名相里出来。这并不是说不能够用文字啊，你得会，你才能用文字，你自己才能不迷在文字里，不然的话，你讲的，你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大网，又把别人也给带到这个网里来，就全都出不来。那你仔细看现在天下善知识讲法的文章文字，咱不能说绝对的啊，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文字名相意识之间里边迷宫，这个迷宫里绕，永远绕不出来。你这个不觉察不觉知绕不出来，你烦恼你就没有办法断烦恼，因为烦恼跟这个机制是一模一样，烦恼就是你住在了念头里边，对吧？大家都经历过大的烦恼，对吧？在座的目前为止都经历过大的烦恼，你想一想，你那个烦恼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拼命的想，玩命的想？就有时候我们过去看电视啊，我们看电影里边，你去观察，别说电视电影吧，就是现实生活中，这个人非常痛苦、扭曲，就是已经到崩溃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堕在了念头里、想象里边，就是他的想象，他大脑给他逼得他就快疯了。这个时候，其实他是没有能力从这个妄念、从意识里出来的。你就是再怎么，你就是佛来到他跟前告诉他，你从那时出来，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，牢牢的执着那个东西了。你说我们修行，我们天天不这样做功夫来对治过去的习气，那能解脱烦恼吗？解脱不了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啊，这个临渴而挖井，都是自己大烦恼现前找师傅来了啊，学山师傅，我现在有个特别大的痛苦，有个困惑，希望你帮我能够帮助帮助我。我帮不了你，是吧？我帮助你可以，你做十年功夫，你做完十年功夫之后你再问我来。你要真正做了十年功夫还用问我吗？不用。这众生就是啊，果报现前，痛苦现前，烦恼现前，想起佛来了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未雨绸缪啊，我们又不是说刚来到这个世间还对这个世间抱着所有的好奇兴趣啊，还没有经历过烦恼痛苦，都经历过多少次的烦恼痛苦了，都该醒醒了啊，先从远离执着开始，不然的话，就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，你每天24小时不停的听啊，我录音也录了，对吧？你不停的听，你碰到事情你还是奔里掉，知道吗？就像德建的刚才马聪啊，像耀天这个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问他，我在考他，他习惯性的就奔那就去了。横沙学道无一物，过在寻他舌头路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奔禅堂来，你是干嘛来的？咱不是说的每周一次或者啥，是搞个活动聚会啊，做做样子，那不是把自己骗了吗？那不自欺欺人吗？对吧？你要知道禅宗它的本质、它的灵魂啊、它的关键的地方、它的特点在哪？什么叫禅宗？他需要，你看，他需要你知道经论吗？不需要。我知道楞严经那句话和不知道有它有啥用啊？我会了就完了。我知道哦，师傅，你这要骗我，你给我挖坑呢。我知道这一点就完了，我有这个悟性，有这个觉性就可以了。 我管我学我知道经论有啥用啊，对吧？我把所有的经论都明白了，我还捉在那里边，不还是一个大笨蛋吗？还是无明吗？所以啊，我们学禅宗是不需要基础的啊，它需要根基，它不需要你佛学的知识，不需要你修行的基础，就是你这个基础得对对路，你得有这个根基和悟性，它需要的是一种啊悟性，它不需要你啊这种有为的这种基础。小天儿，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话，对吧？大家这个都知道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德建也开始，德建又开始慌了。德建，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给大家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解释了吗？你只管解释，你不要管我怎么问你，对不对？你就解释就行。不是说你做出这个动作就你就答对了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，你要做出来。做出来是我们怎么做的？我们天天一物不为，练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？你平时你练的，你平时的功夫都做出来了，那我问你，你会不会？你绝对会啊！它是一个心地上的行为，而不是嘴上讲出来的东西。就是你心领会了，你能做到应无所住，对吧？应无所住了，就看着马聪跟马聪讲话了，但是心思没在这儿。你看，我们最近早讲的于三界不现身意，是不是？哎，千圣亦不识，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。这个不是说靠我给你们讲一次啊，开示一次，就是把这个东西说破了，你就会了的。这是靠你平时的功夫啊，靠你平时的功夫。不然的话，就是你有准备，或者有一个氛围啊，提醒到你了。哦，你这一刹那你想起来这个事儿了，你会，知道吗？考你，你会。那平时你看为什么祖师之间就多少次的这样来练，对吧？来考。就怕你就是那个就是学出来的，而不是真正会了。你不是功夫到了自然出来的，是怕你学会的，学会的没用。如果我们天天啊，一天做六个小时，做四个小时，做八个小时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最关键、最根本的东西，你做三大阿僧祇劫也没有用，是吧？我们不是为了修炼坐着的功夫，我们是练习啊，不进烦恼。怎么就不进烦恼？就是不进意识，不在意识里边去缠绕、纠缠。 我们练习就是这个佛性的作用是一种均匀的自然的状态，让它随时都处在一种用而不做用想，这样直接用这个心而不去思维这个心，你不用去找佛性，最忌讳的就是找佛性啊！就我刚才已经打个比方了，对吧？就这个人，你用找你吗？你不是天天活的，不就是自然而然活着吗？对吧？达摩祖师在《血脉论》里边也用了一个比喻，他用的比喻跟我这个比喻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跟这个人睡着了一样，睡着了他再怎么做梦，他离开这个本身了吗？离开了吗？没有吧？不管他怎么做梦，他躺床上，这本身在这儿了吧？他用着这个本身吧？你随便你做梦，你随便你醒了也好，你做梦也好，你打妄想也好，你本身就在这儿了，不用找这个本身，一样的啊。佛性不用找，找佛性迷佛性啊，思维佛性迷佛性，解释佛性迷佛性，是吧？我现在就迷佛性了。因为练着啊，你看有时候你们总觉得还好，有观察的时候啊，你看我总是啊，老这样是不是？哎呦，师傅这干嘛了？是吧，老这样，我干嘛呢？不红，我在干嘛？我那颈椎疼，你知道吗？你别以为我要干嘛呢，但是有个过程，一开始就这样练，就这样练，这样出离这叫练练的就不是出离了，不能生出离想。你出了一想，你这样你又被人逮到了，对吧？就颈椎疼，啊，其实颈椎不疼，知道吧？学会扭头啊，多扭扭头。这个小宝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但是不许端杯子啊，不许摸脑，不许摘帽子啊，不许挤眉弄眼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不许端杯子啊。哎，不问了，这个已经就是我还没问问题就脸就红了，吓的。这还又恢复正常了，一不问就恢复正常。大家都知道赵州禅师有一句话，对吧？叫有佛处即走过，无佛处莫停留。荣光，什么是有佛处即走过？不许断妹子。本来坐的好好的，一俩眼一瞪，本来坐的好好的还断妹子还。如果这一点你确实有所领悟，你功夫也到了，你再看这些个文章啊，各方面的谁解的，谁你别人问你的问题，都了不相关。一张嘴他就已经进入妄想。他的一说话，你跟他的话一走，已经就迷了多远了。你再一思维，那就迷上加迷。我们学禅宗，其实真的是需要真的很大的根基，很大的福报啊，悟性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。 这个饶一讲的千经论啊，临机一句下口难。就是你讲经讲的啊天花乱坠，你把大藏经讲的跟佛讲的一模一样啊，问你一句你就说不出来。你就知道什么叫啊这个如来禅和祖师禅区别到底在哪。经论是解脱不了，学习经论是解脱不了的。经论是狂小儿的啊，骗小孩的，哎，带初学的。文字之法啊，欺狂小儿。道无人，刘新元，听说你昨天写了几个偈子？
我没写。
啊？
没写。
没写，咱还没写，张口说瞎话。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偈子。第一个偈子，给我们解释一下。都忘了吧？记子虽然忘了，但是我会解释。你咋就不会解释呢？你这叫黔驴技穷。就这两招知道吧，让你解释一下对吧，那不是太好解释了吗？
我才不解
释。你不会解释，你要会解释你自然就解释。不会解释也不行。
我说行就行。
德建给解释一下他的偈子。德建都，你看德建都没写你的偈子，都会解释。所以说写那些没用啊，得会解释。就是还一帮还跟着点赞，哎呦我天，这一帮。他写几个句子就已经就够让你们羡慕的了啊，你就知道你们自己都带哪个程度。
新源的确不错，他把家有群全都删，还短短几天。
你光看人家，你自己怎么不删呢？
哎呀，我这个不是大隐于家庭。
是听师傅昨天一天讲的，你把家里卷子全删了。
所以人能写出来的。
点赞。
这个光能写不行，还要会讲，还要会啊解释，还要会示范，还要有智慧啊，所谓大机大用。因为有些东西它是属于才华方面的天赋，比如文采啊，啊，这种聪明啊，反应啊，智慧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天生的。但是这个跟我们这个悟性，你跟这个觉悟，它还是不一样的，不相关的啊。觉悟是需要这个，需要功夫，需要见地，它需要透彻啊，能够驾驭一切，又不迷于一切啊。这个咱们这个禅经里边有一个公案，就讲文殊师利和安哲提女啊，文殊师利就问这个安哲提女对吧， 还是安哲庭就问温叔，不管他，不管他谁问谁啊，就是明知生是不生之意，就是生即无生啊，生的当下就是无生，就叫明知生是不生之意，为什么却被生死所拘？回车，为什么被生死所拘？讲一句。养人笑死了，都还撤两脚。就我刚才已经解释了，对吧？明明知道生的当下就是无生，没有什么生，生是一种幻象，生灭是幻象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经常会滑入到生灭里边呢？刘心源。为什么会滑入到不知不觉就滑入到生灭里边，被生死所拘呢？
第一个是哪一个？
第一个明知生是不生之意，明知道一切本来无生啊，不生不灭，佛性不生不灭，诸法不生不灭，为什么还被生灭所拘？我猜了，昨天猜了一宿了，我也没猜到，所以我请教你。
那我也不告诉你。
哎呦，
你得会，你才能说我不告诉你。你不会，对吧？你就来个我不告诉你，那你骗你自己，你骗我有啥意义，是吧？那现在就想，什么是？明知生是不生之意，却被生死所拘。去再给我弄点水。
小王那个到底是？
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始这个啊四十几分钟，就是让你知道禅宗它的这个啊它的标榜，就是你别学偏了啊，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但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和你自己到这个地步那是两码事儿啊，所以我讲的是我的，你得自己得会这个东西。古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全都不会说破的啊，不给你说的，因为说出来也没有意义。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因缘啊，众生根基又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讲出来也没有什么妨碍，但是这个讲出来对你是一种啊方向的引领，因为不讲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功夫，是我们这是不是又跑到有为里去了？禅宗不是讲言下见性，你天天让我们坐着，不是不拘于行住坐卧吗？怎么为什么天天坐那么久？讲般若的啊，成千上万；行般若的，对吧？没有一两个。就这个东西，你就像完全就是给他讲出来，有什么意义？你们自己没有这个功夫，你能讲？你公案看多了，你不也能看出点规律来吗？对吧？你公案看多了，你看看也能看明白。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，这是你自己会了的，还是你学会的看出来的，就是你学会的你把它消化成自己的，最后自己能够行道也是一样的啊，不是说不能学。古人都是用相当长的时间啊来这个做这个休息的功夫啊，也就是啊无事无为，简单化自己的生活啊，把修行和生活全部都简单化，减少需要啊，减少妄想，减少外缘啊，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 就像个死人差不多。我为什么说像个死人差不多？因为你不是死人，对吧？你饿了就到点就吃，对吧？而且吃比谁都多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心死了，然后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好奇，没有任何的梦想愿望，这一切都熄灭了，只是过那个最简单的最平常的生活。你不想再有任何的，你不想为了一个多大的快乐而有丝毫的烦恼，你觉得不值，你只想没有苦的活着，过好每一天而已，啊，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，这一天啊没有大的波动，没有一个让我心里边揪的啊揪着，或者是期待着啊，或者是牵绊着，没有这个东西，随时随地都是一种啊平稳、安宁，啊，奔着一坐，是什么就是什么啊，刮风就受风，享受风，下雨就听雨，啊，来了太阳就晒太阳。哎，旁边出现噪音就噪音，啊，偶尔听到音乐，一切都是特别自然平常的，这个是要靠平时的练习啊，要练习的。这个跟世间那些个善恶之法还有关系吗？还会迷在一个，哎呦，这个东西好感人啊！别去搞那些个了啊，那都没有意义。做一个至善的人，并不代表你能够没有烦恼。相反，一个大恶人，他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。我们是取那个，即便我是一个大坏蛋，但是我没有烦恼，对吧？你就像我们这波人。在周围的，对吧？村民眼里，我们都是，对吧？邪教、外道、恶人，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没有烦恼就完了，对吧？在他们心目中的好人，那可能天天都想上吊。所以你要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，而不是做一个好人。做好人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你仔细观察这个时间，最痛苦的人都是那些好人。恶人相对他也有痛苦，但相对会少一点，因为他恶嘛。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做坏人啊，你没那资格呢，你也不敢做，对吧？我们也不做好，也不做坏人，我们就做最平常的人，不被那个善恶所迷啊！不要活在感动里边，不活在情绪里边啊！让自己的心就像一块木头、一块铁石一样，铁石心肠啊，冷。要学会冷。为什么要学会冷？冷能灭你烦恼火啊！要喜欢下雨的天气，因为下雨就是一种象征。如果下雨的时候你还歇不住，你想一想，你什么时候能歇住？下雨那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开示，对吧？他用雨来浇灭你所有的妄想、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期望，你都歇不住，你还在造作，你还有这儿有那去。你还不坐下来仔细听这个真正的法语，那你什么时候能知道休息，对吧？所以修道先从喜欢下雨开始。学会变得越来越冷静啊，冷漠冷酷。不要活在感动感恩啊，情感里边，别活在感觉里头，别活在美好里边啊，别活在艺术里边，那都没有意义啊。有一天你经历了这个平凡、这个简单的生活之间啊，这段时间，你把你法身活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享受了生命，啊， 你可以创作诗歌，创作艺术，那是觉悟，觉悟的人和不觉悟的那完全不一样。觉悟的人他创造的一切他不会被他创造的迷惑，而凡夫就是被他创作的东西俘虏了。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长久的一个啊沉淀啊长养，哎保护啊寂寞寂静的这样一段时间，就是你能挨过这段时间，你就能成就，你就能彻底的解脱生死轮回。你不甘心做这个功夫啊，你总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挺美好的，我天天就这样坐着，我辜负了大好生命啊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如果有这种想法，那你就在生死里边就撞了啊，因小失大。光看见那个芝麻了，把这个大西瓜给丢了啊，把这个啊瓦砾当成金子了，金子不要去拾瓦砾。众生追求六根六尘的六识的快乐，就是啊。打比方，那有无上的佳肴，他去贪厕所里的屎味儿，还觉得美滋滋的，还觉得很香，是吧？你看，全都是这样啊！多少修行的人都还得迷在那里边，迷在这个感觉、意识、享受里边，就是不愿意做一无不为的功夫。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也不看手机，也不听音乐，也不吃零食，就这样没事的干坐着，对吧？你仔细看灯录，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看禅灯机？你看看祖师，你看着看着发现祖师最后全都是这样，对吧？终日宴坐，是吧？没事就在那儿待着，全都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养山，养山除了躺了就是坐着，你看达摩，对吧？一坐坐九年，你看六祖，对吧？哎，长身两脚卧，善恶不相关，就是待着啊！你看永嘉，对吧？永夜清宵何所为？啊，有个禅师说，有一句诗就是啊，千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，昨日云被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似老僧闲。就是只他能够带那个。千峰顶上的间屋子就能待住了，云都比不了他悠闲。云还，当然云没有这个心思，他是形容啊，云还要这儿跑那儿跑的。我们学寒山诗对吧？寒山三十年几十年就在那山上待着，你说哪个祖师成就者不是这样？就我们一天坐几个小时一无不为，你觉得啊，好像很难。你越觉得难，你越需要做。就证明你平时那个抓六尘抓的那个习气太重了。马聪，好好练在家里啊！你既然跟这个法有缘，你跟师傅有这个缘，平时工作又忙又总不过来，没事就一根待着，待就是拿根绳子把自己捆在椅子上，也要给自己捆那儿，别到处逛，别听音乐，别吃零食，别干那些东西，就一根待着，知道吗？我们得这一期生命不容易啊，你觉得哎呦我现在还年轻，我得玩，我好多事情还都没做了。你等有一天你觉悟了，你发现哎呀我被那个东西毁了啊，那些东西都留不住，法身真见到自己本性啊，活于不生不灭，永远不轮回，这个才重要。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所能对比的，天壤之别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世间点快乐和我们啊涅槃长乐寂灭现前是根本没法对比的，但是凡夫就总觉得啊那个不行，啊寂灭现前那个都是太遥远了，我也体会不到，我还是该干嘛干嘛，怪难的，怪无聊的。大家认真在做一无不为功课的人， 相信你如果有一段时间你会有所体会的，就是你的生活你会发现有转变了，就是以前你不安的时候你现在可以安了，你以前会因为一个事儿生很大的烦恼，现在这个烦恼就轻了，甚至不生了，能出来了。他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比如说你独身啊，你寂寞空虚恐惧啊，无所事事，这些问题全都能解决。凡夫就是他每天都要活在我得干点嘛，哎，你看吧，凡夫他撂下这个拿起那个，对吧，撂下手机打开电视，关了电视打开收音机，收音机打开买彩票去，对吧，彩票完了就超市，超市完了回家做饭，做饭吃点饭还不行，还得弄点酒，对吧，喝完酒又打麻将，这一天到晚从头到尾就没有休息过。所以说到他临终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，他这个身体坏，他那个神识，他这个意识，他这种执着的习惯能歇下来吗？歇不下来，依旧轮回啊。不是说凡夫哪样，你修行人你没修对你不跟他一样吗，对吧，你天天迷在文字里，你天天迷在人我是非里边，也打着坐啊，也学着法，但是就不做这个真正的功夫，不会休息，你只是表面上你是一个修行人，你是本质不是跟凡夫一样，不会因为你我穿了一个禅服，我坐这打坐了，我就解脱了，跟他有关系吗？是跟你做实际的功夫有关系，你确实没有依赖了，这个是靠这个解脱的啊，不是你参加了多少次禅修，你做了多少时间，是你得做对了这个功夫啊。你们在座的就是啊，我也观察了，其实一个个的都挺好啊，就包括就像慧水这样的啊，看着傻了吧唧，对不对，是不能以貌取人，就吓吓人是吧，吓吓人有啊，有这个上上智是吧，这是一个传说，你真有上上智吗，是不是像慧亮啊，这些个啊，刘心源啊，这都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啊，都是包括慧通通慧是吗，是叫通慧吗，啊，通慧啊，亲娜，就都能在这儿这一段时间，正好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做这个功夫，他们就来了，就是你学会了你回家也是这样，虽然你不可能不住禅堂，但是你把这个习惯养成了，一直这样一直到死，你一定解脱。六祖大师说的，如果说你终生都是这样，你必入圣道，必入圣位啊，这是终身都是这样练习的，最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最后变成一种享受啊，就是我们想的这个，哎呀，这样未来都是这样，太寂寞太枯燥了，这是你想象的啊，不要相信你的头脑，别相信你的大脑，你大脑最会骗人了。你越是看到这个世间如梦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你越死心塌地的做这个功夫啊，你越能够坐得住坐得下来，如果你对这个时间还有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，你是不甘心做这个功夫的，对吧，你总是这样享受点什么，那就是那个就是生灭心啊，生死习气，你这样享受点什么抓点什么，那就是啊无明生死心习气，我们就是跟他转，我们就是转这个东西，时间长了就把它转过来。根基好的呢，他时时刻刻都在做这个功夫啊，他刷碗洗啊，洗脸做饭啊，穿衣啊，走路，他都是在保护，都是在做这个功夫。差点呢就是哦，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哎，偶尔他提起一念，偶尔拉回来一次，这是差一点。再差呢根本他就不知道这样做功夫。